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啊，又可以有个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啊，一同来读他的话。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点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自己话语的跟前，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整个的心灵向着主是敞开的。主啊，让我们晚间不仅外面读你的话有一点点的交通解释，更让我们里面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今天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地上的光景又是混乱，又是黑暗，又是各样的灾祸，主，我们格外感觉到你话语的宝贵，也觉得需要生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只有你的话解开了，主，让我们能明了你一切的作为，叫我们里面得安息，叫我们因着你的话活在你的跟前，灵里面能够刚强，能够有力量。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灵的深处摸到你的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叫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一点外面的知识和道理，乃是真正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脚前，把说话的听话的都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哈，我们来到这个编号168号，那我们从这里开始交通。那编号168号呢，是在马太福音26章啊，它第一、第二节。那这里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前面这一句话呢的意思就是说呢，主耶稣说完了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那一大段的预言之后啊，那么主就接着对门徒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在耶路撒冷呢已经非常靠近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主就在这里呢把他要上十字架的事情呢告诉门徒。那么主先在这里说呢，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啊，所以等于是在逾越节的前三天，两三天前，因为我们知道在逾越节那天主要被钉了啊，所以主就预先告诉门徒们说呢，人子将要被交给人啊，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逾越节啊，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大节日啊，那我们读过这个出埃及记就晓得这个故事，当初主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呢，神曾经降了10次的大灾难在埃及，那么最后一个灾难呢就是后来所定下的逾越节。我们都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啊，神让灭命的天使临到全埃及，那么呢每一家的长子都被杀，所以那天夜里啊，埃及片处都充满了哀号的声音。而以色列家呢，神给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呢宰杀羔羊，把羔羊的血呢涂在门框上，那么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呢这个节期就称作是逾越节。 所以这个逾越节呢，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就是击杀长子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羔羊的代替，有以色列人呢，他们的长子没有被杀，那是因为羔羊代替了。所以这个逾越节就已经预先指明了主耶稣基督有一天啊要成为我们的代替，他成为被杀的羔羊，那么让神的那个愤怒呢，那么因着羔羊的被杀而越过了我们啊。所以这个逾越节对于教会，对新约的弟兄姊妹来讲，也是同样具备非凡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他成了逾越节的羔羊啊。这里说人子成了逾越节的羔羊，那么这里呢主特别讲说呢哈，人子将要被交给人啊。那我们知道主的死是人把他钉死的啊，受造的人呢把造物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但是主心甘情愿，因为他为着要来拯救我们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把主耶稣后来交在罗马人手里，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那这整个是代表人，代表堕落的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啊。呀，但是呢我们的主心甘情愿啊，因为他来了就是要为着拯救人啊。那我们感谢主啊，这是神的救赎的方法，这个十字架实在是神的智慧啊。保罗后来写哥林多前书就讲到是神的智慧，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啊。那么我们过去呢也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当撒旦把人带到堕落的光景中，让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和罪，那么有了一个结合啊，这是撒旦很厉害的诡计。因为撒旦知道神的本性是爱，神创造了人，神又爱人啊，那么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呢当撒旦把人带到了一个堕落的地步，成为罪人的时候呢，那么撒旦等于是向神挑战啊，把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放在神的跟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现在成了一个罪人，按照神的爱来讲的话呢，神是不能杀他的，但按照神的公义来讲的话呢，这个罪人是应当被杀的。那么现在魔鬼的向神挑战，就看看你现在怎么办啊？这就是叫神的爱和神的公义之间起了一个大的冲突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诡计啊！那么这叫神的本性里面好像制造了矛盾一样的，但是呢，仇敌万万没有想到神的智慧啊！那么神用了他的儿子代替人上了十字架，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成全神的公义，另外一方面也能把神的爱带给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为着神的这个智慧的一个做法，为着他的牺牲，为着主所受的痛苦，我们永远要感谢他。所以这个逾越节，这是一件大事情啊！主耶稣成了逾越节的羔羊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奇妙的救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蒙了大恩呢，很多时候我们还不自觉呢，对吧？啊，我们只觉得说哦，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相信他了啊，那么好像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不晓得这背后所发生的故事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知道 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因为还有两三天主就要上十字架，对门徒们来讲，他们也是糊里糊涂的，他们并不懂得，并不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事。但是对主来讲的话呢，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啊！所以主把这个话告诉门徒，这是等到以后啊，主耶稣复活升天了，门徒们才开始领会了这一段话的意思。所以后来他们写四福音书的时候，把这个记载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懂得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虽然这里168是很简单的一个记载，一个事实的记载，但是背后的故事却是非常的大啊。那么我们永远要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啊，对于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呢，不要用很浅显的眼光去看它啊。主为我们做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并且他付的代价非常的沉重。所以我常常主日在饼杯的跟前呢，我就被提醒，我感觉主恩深重啊。我们也不能因为呢常年的这个拨饼纪念主啊，把它看作平常，所以每一次看到你都要想到主成为被杀的羔羊啊。那么因为我们过了一个大的逾越节，神的愤怒啊，神公义的要求，那么像灭命的天使一样，但是因着羔羊的血越过了我们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幕后的时代，神要行审判的，但是我们感谢神啊。那么神使这个审判呢不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是因为有他儿子作为我们的中保，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为着这个永远要感谢他。那么我们现在呢来到这个169号，编号169号啊。那么这里说到，那时祭司在马太福音26章3到5节说，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盖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那马可福音14章1-2节也记载这个啊。那么他这里讲的逾越节是除酵节啊。那么路加福音呢也记载说，除酵节又叫逾越节。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逾越节跟这个除酵节是连在一起的。那么逾越节一过，下面一连有7天，它就是一个除酵节啊，所以整个逾越节来讲，大概是有8天的时间。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马太福音这边记载说什么呢？这里哈，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啊，他们聚在哪里呢？聚在那个当时大被称为大祭司的该亚法的院里。这个该亚法啊，据他们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个记载啊，这个人做大祭司啊，是当时在犹太人中间、做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整个犹太国已经灭亡在罗马人的手中啊，是罗马人在管理他们。所以这些做大祭司的人呢，他们多多少少都跟罗马的政权有关系，因为罗马人呢，因为是安抚他们所征服的这些国家，也尊重他们的宗教，那么就希望他们中间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啊，能够帮助罗马帝国呢安抚百姓。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犹太教里面的大祭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啊。他能够安抚神的百姓，所以他呢做这个大祭司呢，做的时间做得很长，据说啊，记录他做了13年。那么可见这个人呢是跟罗马政权的关系是很好的，那么罗马政权也很喜欢他，那么做这个大祭司啊。那么这个人呢，那么我们看见呢， 虽然是一个宗教人物啊，但是呢，他和政治上面的东西呢，都是有关联的。所以呢，这些人呢，祭司长呢和这些民间的长老们呢，就聚在他的家里面。啊，聚在他们家做什么呢？他们呢，要开始用要用诡计来捉拿耶稣，要杀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过往的历史上可以看见啊，在宗教上面啊，人为着宗教的利益啊，可以用诡计，能够不顾良心的感觉，并且还可以杀人，所以这个宗教是可怕的东西啊。我们看见中古时期天主教就是这样的啊，他们为着宗教的利益，他们可以杀人的，他们可以使用诡计的，并且他们用这些诡计啊，使用这些可怕的方法的时候呢，良心也不会不安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至高无上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人类堕落之后啊，人呢，在某一些的思想意念上，当他们把一些的东西当作一个崇高神圣不可这个违背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往往所使出的手段都是非常可怕啊。你就知道人类堕落之后啊，这个堕落的本质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都是仇敌的一个思想啊。所以主耶稣曾经也对门徒说过，他说他们杀你们呢，还以为是侍奉神呢。嗯，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有好多宗教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啊，手段非常的残忍，所以非常的可怕。所以一个人呢，不能落在宗教的里面啊。这些大祭司呢，这祭司民间的长老，本来他们是侍奉神的，侍奉耶和华神的。我们的神是从来不杀人的，他是慈爱的神，对吧？那么呢，你怎么可能侍奉神？那么你居然呢，你来用诡计，你要来杀害人，你里面还良心上还平安呢？这个是一个堕落上，是极大的一个堕落啊！人的堕落是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残忍的东西出现啊。在宗教里面呢，这些残忍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呢，你看见好像人在拜神应该是善良的，结果呢显出来的光景呢是那么的可怕和堕落。所以呢，犹太教呢完全变质啊。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啊，他们本来是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作为侍奉神的一个团体，一个民族，对吧？那么神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侍奉托付给他们，结果呢，他们把这个侍奉变成了一个宗教，对吧？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侍奉一变了职成为宗教，那就是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怕。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也不是接受一个宗教，教会的侍奉绝不是宗教活动啊。那么教会里面侍奉主的人呢，也绝不是宗教人物啊。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哈，那么你看见，从第五个世纪教会变成天主教以后，一千年的时间呢，被整个天主教一个宗教的势力所捆绑。那我们读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多么的可怕。到后来那个黑暗的光景，黑暗到一个地步啊，你犯罪了可以买赎罪券啊，可以赎你的罪。看看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荒唐的地步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神接着马丁路德做了一点改教的工作，但是呢，改的也不够彻底啊。那么后来呢，又有了这个基督教的整个这个延续下来。 那么一直到三百多年前，我们知道弟兄运动的时候，才有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到后期的弟兄运动啊，当他们持守字句道理的时候呢，不在灵和真实里面说，实际上来讲也是一个宗教行为。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也是弟兄对付弟兄啊，也是手段非常的残酷，非常厉害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宗教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啊。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我们没有意思要批评任何的东西，但是从主的话语里面呢，你要了解啊这种的性质，这是仇敌的工作，宗教是仇敌撒旦手中非常有力的一个工作。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你看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对不对？结果这些犹太教中的这些领袖们呢，他们居然的表现是这样，他们不仅不欢迎他，弃绝他，到最后呢还要用诡计把他杀害。所以呢我们要充分的能领悟这一件事情的这个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太教呢，他们呢已经变成了一种的传统啊。我们要晓得这个传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虽然是看不见的东西啊，但它无形中的那个捆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一直跟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今天呢我们只有跟着生命的感觉走，跟着圣灵的启示，你才能够一个活的光景啊，一种 living 的状态跟随主。所以神从来不叫我们立什么规矩，立什么规条，弟兄姊妹，这些东西要捆绑人的。当他生命一失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教条啊，就成了一个厉害的传统。所以你看见今天各个基督教团体，不同团体都有传统。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活在生命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留给后代的弟兄姊妹呢，就是留给他们一个传统。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那么这些在犹太教中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些人物啊，他们呢已经被这种传统呢已经抓的是紧紧的啊，是已经逃脱不了这么一个情形。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跟他们完全格格不入，因为神的儿子带来的是生命，他是活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呢，今天在有的弟兄们的说法上很好，说他是 the living one， 他是那位活着的啊，就是他一切都在生命的光景中。那么整个犹太教呢是在一个死的传统道理规条当中，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差别非常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是活在任何的传统里面，我们要活在主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按照圣灵所开启主的话语，活在神的跟前。哎呀，我一直感觉哈，这个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呢，也是被蒙蔽的非常厉害，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活在生命中，主给我们一个生命，对吧？那天天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面，那么你才不至于呢被这些传统的事物所绑住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哈，这般宗教人物呢，他们呢不怕神，他们怕人，他们怕老百姓啊。因为我们讲过了，这个罗马的政权呢，会利用他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所征服的国家里面一些的人，用他们来安抚那个社会的秩序。因为罗马帝国也不希望生乱，对不对？所以他们用他们本地的人管理他们本地的人，希望呢能够有一个安定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大祭司呢，他心里面最怕的是什么呢？是百姓生乱。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百姓啊，因为听见主的道，看见主所行的神迹，他们是对主是非常的尊重，虽然他们还不认识他是救主，他们把他当作是先知啊，大先知啊。所以呢你看见这批这个宗教人物， 他们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啊，一方面呢想杀他，但是又不敢，又怕呢引起老百姓的，引起百姓的这么一个这个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哈、啊，这一般所谓侍奉主的人呢，他们其实呢都变成了所谓好像的政治人物一样，非常可怜啊，非常可怜。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今天我们侍奉主跟随主啊，对神要有敬畏主，立敬畏心啊，我们不能因为怕人呢就改变，那不行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把当时犹太教的那个堕落和他们的黑暗和他们里面的可怕残忍的光景呢，就整个把它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呢，你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呢，越显出主生命的光辉；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呢，越显明人堕落的那个可怕啊！你看，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啊！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在他们中间是明亮的光，而这般人活在何等的黑暗的光景里面。所以呢，一方面来讲，十字架是显明人本性的一个地方。到了十字架这里，是非都分明的啊，黑白就分明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越靠近十字架，这种特性就显得越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他愿意为我们背十字架，愿意来为我们受死。那么到了编号第170号，这里马太福音26章啊，从14节到16节这里啊，讲到说，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个马可福音讲12个门徒中有一个人是犹大，他去见祭司长啊，那么他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因为他们要给他银子。这里讲说呢，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弟兄姊妹，何等可怕！我们看见犹大这个时候的光景可怕啊。那么路加福音的里面呢，在第22章第3节到第6节呢，这里呢他更进一步的清楚的解释，他说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心。那么他本来是12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他去跟这些祭司长、守殿官商量啊，他去跟他们商量怎么把耶稣交给他们。哇，他们就很高兴了，就约定把银子给他啊，他就要找机会啊，要趁众人不在的时候呢，把耶稣交给他们。弟兄姊妹们，你把这三处的经文放在一起看啊，那我们看见这里不仅有犹太人啊，他们犹太教里面的人，他们呢变得那么的可怕，现在连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犹大，居然也显出这么可怕的一个光景。弟兄姊妹们，主拣选犹大，主实在是爱他。那么他和其他的门徒一样，跟在主的身边跟了3年半，主是那样的爱护他们，他都看见，他也听见主讲道，也看见过主行神迹奇事，但是这个人里面居然是这么的黑暗啊！那么这些东西呢，主所做的一点都没有进到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一个何等严厉的一个警告啊！所以今天跟随主，弟兄姊妹们呀，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跟随主啊。 那么这个犹大呢，因为在别的地方记载，因为他贪爱钱财，那么贪爱钱财呢，主就把钱包交他手里，让他来管钱啊。圣经也记载，他常常偷其中的钱。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够跟随主，居然呢也能够在主耶稣的身边啊。主呢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是吧？因为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明明知道他是什么人，那么主还忍耐他，主还是爱他，弟兄姊妹，不可思议啊！呀，我们是想到这个点呢，我们就感觉到，哎呀，这是何等的一个心胸和度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一个在历史上也鼓励啊，激发了很多的圣徒们。当我们遇见极大的困难和难处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想象到你所遇见的人的难处不会比主遇见的更大更难，对不对？他三年半的时间跟在主身边啊，那么呢他居然暗中啊偷偷的去见这些犹太教里面的人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犹大呢居然把主卖了，那么卖多少钱呢？30块钱。弟兄姊妹，那是很少的钱。你记得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时候呢，那个一玉瓶的香膏高在主身上，那一玉瓶是多少钱呢？30两银子啊，这里只不过是30块钱而已啊。他用这么低的价就把主卖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你看看我们过去很多年日，很多时候为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违背主了，对不对啊？一点自己小小的利益我们就把主的事情放下了。所以呢，这个犹大里面所有的光景啊，那个完全是一个堕落人的可怜的光景。那么呢，仇敌充分的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我们里面还有罪的一些天性在里面，我们要很小心这些天性呢，弟兄姊妹，都可能成为仇敌工作的一个地方。仇敌可以利用这些天性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犹大啊，怎么可能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那是完全黑暗的，对吧？我们有的人就讲，那你又为什么要跟着耶稣干嘛呢？对不对啊？嗯，你想想看，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嘛，对不对啊？你又整天跟着主耶稣在一起啊。到底你的存心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实在是圣经里面啊，一个叫很多时候叫人读圣经呢，就无法完全理解的一件事情啊，居然到了一个地步呢，那么它里面黑暗的光景，让撒旦可以进到他的心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犹大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为着自己一点的利益，这么无情的啊，把主给出卖了。那弟兄姊妹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呢，马门是个可怕的东西，钱财是个可怕的东西，很多人都是因为利益嘛，是吧？利益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啊曾经讲过啊，有的时候我们圣徒啊常常口多向着主啊显爱情，心却偏向财力啊，所以这个钱财这个东西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迷惑，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那么这提醒我们，主耶稣啊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是不可以用金钱来做衡量的啊，基督徒在这一方面呢需要被 被提醒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犹大呢贱价就把主卖掉了。哎呀，就是我们感觉这个人整个的良心呢完全失丧。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有些人一样，他们的良心好像被那个热铁烙惯，已经没有感觉了，完全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非常的被提醒啊。那么他在这里卖主呢，也不是件偶然事，是预谋的啊。那么他们商量的，那么呢，你就看见这个是多可怕，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一个人有时候被仇敌利用了还不自觉啊，那么呢，这是完全落在黑暗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要提防我们的肉体啊，弟兄姊妹们。达尔比弟兄告诉我们，人的肉体就是仇敌的工厂啊，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仇敌手中的工具。当然犹大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没想到啊，在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啊，那么到最后到这个时候，他居然把主卖掉了。所以可见呢，平常呢，犹大根本就是轻看主耶稣的，他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那他虽然在他旁边呢，他看见主做这个，看见主做那个，其他的门徒们都很惊异啊，都觉得很宝贵，只有他呢，觉得没什么，这个没什么啊，他才会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呢？那么如果他眼睛得开看，哇，这真是神的儿子，他敢做这个事情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对主有敬畏的心啊，千万不能把主轻看，千万不能把属灵的事情轻看啊！这个是今天主给我们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所以这是历史上所记载的是一个件事实，对吧？犹大把主出卖了啊，那么所以但愿这一幅图画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警戒啊。所以我们再来到编号第171号，这里马太福音26章啊，第17节到19节，这里的马太福音记载的比较短啊，那么这个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记载的稍微比较详尽一点啊。那我们还是读马太福音这一段好了啊。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我们要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那个除酵节的前第一天啊，那这里呢，按照时间上来讲的话呢，大概就是礼拜四啊。我们用今天的这个月历来看的话，但是礼拜四的晚上。因为呢，犹太人的节期呢，都是从前一天的晚上6点钟开始。比方说安息日啊，现在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但是他们从礼拜五的晚上6点钟就开始进入安息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逾越节的前一天，那个除酵节第一天，他们从6点钟开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逾越节，所以他们当天晚上的那个就是逾越节的筵席了啊，6点钟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要和门徒们一同过逾越节啊。这里的很特别的就是主叫门徒们呢，进城去找到一个人啊，那么要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啊，预备 逾越节。那么在马可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呢，就记载的比较详尽。马可福音说呢，耶稣打发两个门徒，那么路加福音呢，就是耶稣打发彼得约翰，所以这两个门徒就是彼得和约翰啊，所以就打发他们两个人去了。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到了那里啊，进了城呢，他说必有人一个人拿着水瓶迎面而来啊，那么呢，你们就跟着他，就到他家里去啊。那弟兄姊妹，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因为当时在中东地区啊，多半都是呢妇女去拿着水瓶子，妇女拿水瓶怎么样？他们顶在头上的啊，顶在头上。那在这里呢，哎，不是一个妇女啊，是个男仆人。那么他拿着水瓶，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呢，如果今天主叫他们去说，你看见一个妇人呢顶着水瓶就跟着他，一大堆妇人顶着水瓶，到底哪一个你搞不清楚，对不对？这里哎有一个男人啊拿着水瓶，所以这就很容易就分辨啊，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男仆人呢，就到了那个人家里去了，就对他们说哈，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预备吃逾越节的筵席啊，这个很特别啊。主说你到那去某人家，那圣经呢没有讲是什么人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那无论怎样来讲的话，这个某人的话呢，可见也是主耶稣暗中的朋友啊，可能也是一个暗中跟随主耶稣的人啊。啊，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中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虽然有很多人很有名望，大有名望啊，基督教里面大有名望，但是还有很多是暗暗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在乎这个外面有没有名声，人知不知道我们都无所谓，对不对？主知道就好了。如果主知道你是他的朋友，弟兄姊妹，这就是非常的宝贵啊。一个人呢宁可暗暗的跟随主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一个人要出名啊，肉体会高兴，但是出名并不好啊。所以呢跟随主，能够在暗中跟随主更宝贵。所以呢在这里他没有讲是什么人。但我们也晓得有一天我们到主那去，我们就知道了是谁了啊。那么今天呢，好多弟兄姊妹常常觉得，你看我侍奉主都没有人知道啊，我做了好多事情呢，这个都好像没有人称赞，也没有人晓得。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人他根本不要人家称赞。这是主耶稣暗中的朋友，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说呢，我们今天是要活在主的心中，不是活在人的心中啊。如果主纪念你，主认识你，哎呀，弟兄姊妹，那就太宝贵。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心中有你，弟兄姊妹们，你还不够吗？还不够满足吗？所以这个人实在是一个主的好朋友啊。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慕啊。所以感谢主，在这里呢，主就打发门徒到他的家里面去啊，那么就在那里，为什么呢？为着主耶稣预备逾越节的筵席。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哈，逾越节的筵席，就是主耶稣被杀是一个筵席，那么吃羔羊了啊。所以每一个主日啊，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擘饼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是来赴什么？赴主的筵席。如果今天有人请你吃饭啊，上馆子吃饭，那个还不算筵席。你像有大的婚宴啊，要请你赴筵席，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筵席，那我相信你是 感觉多么不一样，对不对？要有要一个庄重的一个态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来到主面前剥饼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缺少这样一种的感觉。你是等于是被主邀请来到这个筵席上面，是谁邀请你？是主邀请你。所以我每个主日来到主跟前，我们一个感觉，我们是被邀请来到这个筵席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预备的啊，你要预备好自己。那我们以前读过，前面有讲过嘛，有人呢来参加这个筵席呢，不穿礼服这是不行的啊。所以你要披戴基督，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犹太人呢，当他们过节，那是真的过节，所以他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大的筵席啊，这是一个大的节日。那么当然说到筵席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大家吃喝享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剥饼纪念主，我们不仅是感恩，不仅是赞美，不仅是在神的歌前面歌唱祷告，弟兄姊妹，那也是我们的享受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于参加剥饼，你有没有享受到啊？主的那个丰盛。我从年轻的时候啊，蒙恩得救，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啊，剥饼聚会的光景真的是非常好，所以每一次去剥饼的都觉得是非常大的享受。虽然那个时候呢，我们对于主是羔羊啊，这个感觉上还不够那么样的认识，那么样的具体，但是那个整个聚会的气氛呢，哎，像我们灵里面感觉非常的享受。虽然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才十几岁啊，非常喜欢参加剥饼聚会。每一次进到剥饼聚会里面呢，坐在那里，这个心就里面就蹦蹦跳啊，里面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满足。有时候剥饼聚会完了之后呢，都舍不得走啊。哎呀，这个里面的感觉上，人就是那么样的享受。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筵席跟前，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丰盛的供应，是淋漓一个饱足的享受。哇，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实在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和影响。我记得那个时候，有时候灵里面得到饱足，哇，一整个礼拜啊，都渴望着能够去剥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讲到的月节呢，是一个筵席啊。今天呢，羔羊已经被杀，它应该是我们灵里面最大的饱足。感谢主啊，他不仅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功救赎，让灭命的天使越过了我们。弟兄姊妹们，它也是我们灵里面最大的一个满足啊。所以呢，我想这些啊，今天我们都可以把它运用在这个剥饼聚会的里面。所以我多次讲，剥饼聚会是教会的第一聚会，最重要的聚会。为什么呢？你看见只有在这个聚会里面呢，我们有吃有喝啊，你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对吧？这个呢，就说明了每一个聚会都应该是这样啊！我每一个聚会都应该享受基督，他是我们里面的满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月节包含的意义非常多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明白，当初主完成这个的时候，他为我们付上何等样的代价，而今天这个成了我们极大的一个福分啊！然后我们来到编号172，这里哈，马太跟马可记载的很简单啊。那么我们就读这个马路加福音22章14节到18节啊。那时候到了，那也就是前面他们两个福音书说的，到了晚上啊，那个筵席开始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们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月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我们都知道，在路加福音这一段话呢，经常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呢，弟兄们都拿出来读啊。那么因为这是主在那里等于设立了这个擘饼聚会啊，在这里更说明了这个饼杯的意义啊。那么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一同坐席，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他用了使徒这个字啊，因为路加是后来蒙恩得救的，那么他和这些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个个都变成使徒了啊，所以他在他的感觉中就是使徒啊。那么耶稣对他们说，他说很愿意啊，我们知道主满心的愿意啊，因为他要成就的是一件大事情啊，那在受害以先啊，和你们呢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弟兄姊妹们，主深深的明白逾越节的意义，因为他自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门徒们就是过节了，对吧？他们是过犹太人传统的一个节期的啊，那么这个逾越节呢，大家吃这个羔羊的肉，吃这个无酵饼，那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时候，对吧？但是他们并不完全懂得这个逾越节的意义。主看见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主知道他很快要受害，他要被杀了啊，所以主对他们说，我还是很愿意跟你们在一起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啊。对门徒来讲是个享受，但对主来讲呢，这告诉他马上要上十字架啊！感谢主。那么主就说呢，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弟兄姊妹，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呢，这个逾越节的筵席跟神的国有关系的。啊，原来逾越节还有更大的一个意义，叫成就神的国，应接神的国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圣经多次讲将来他回来的时候德国回来啊，因为地被撒旦所占据了，变成了黑暗的国度啊，所以主耶稣来是要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他怎样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呢？乃是借着上十字架。所以逾越节的意义，乃是要把一个国度带到地上来啊。那个主耶稣知道这是最后的一个晚餐，对他来讲是在地上最后的一个筵席，那么他说以后他不再吃这个筵席了，一直等到什么呢？要等到神的国降临。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等于说是什么？神主耶稣要和他的门徒和他千千万万的圣徒啊，将来还有一个筵席的日子啊，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筵席的日子，主在等候这个。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所吃喝的这个预表，所以有一天主的国度降临说呢，哇，我们参加了这个国宴啊，一个大的国宴，千万的圣徒们一同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呢，今天在地上擘饼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说明我们接受主的邀请，我们愿意将来赴这个筵席啊。所以在那一天呢，那么主把这个擘饼呢的聚会把它建立起来了。那么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啊。那这里呢没有提到那个擘饼啊，只提到说呢，这个在后面有些圣经节讲了主耶稣有把饼擘开来递给他们的。那么耶稣呢在这里接过杯来祝谢喝，你们拿这个喝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路加福音特别在这里所注重的是这一个杯。那我们都知道，在波饼聚会里面，这个杯乃是一个立约的杯，立约的杯。那大家也晓得，过去哈，对这个喝杯啊，弟兄姊妹中有一些的争执，有的人觉得是用一个杯啊，有的人说一个多个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喝的方式的问题的，我们不必在这里把它当作是一个真理。有人说，你看这个杯是个单数字，不是多个杯。那当然了，我们晓得主耶稣不可能一个手拿去很多杯给他们，对不对？当然是一个单数，但是主说你们分着喝，大家分开来喝。那么怎么个喝法？那圣经就没有讲，所以并不在乎这外面的一个做法，乃是在乎那个真正属灵的意义，那个属灵的实际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接过杯来祝谢了啊，主感恩感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杯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太多了啊，就是说这个杯是立约的杯，是吧？所立的新约啊，主立的新约啊。那么这个杯对我们来讲是有何等大的意义？主流血，使神的新约所有一切的祝福应许都能够达到我们身上啊，这就是那个杯所说明的意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杯里面的血也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啊，所以我们每次拿到这个杯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不仅想到他的血可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想到在这个杯里面包含了新约一切的祝福都在里面啊。那么我们也过去也讲过，这个血流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告诉说，动物的生命，魂生命在血里面。其实这个血流出来呢，也就是主把他自己的魂倒出来了。那么神把主把他的魂倒出来是为什么？为拯救我们的魂。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魂的光景是何等的混乱败坏黑暗，对不对？所以这个杯弟兄姊妹拿起来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这个堕落的魂只有主的血能够拯救我们。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今天在世界上呢，人都知道这个魂的难处，但他不用魂这个字，他们用了一个心理这个字啊。其实呢，这个 psychology 这个前面这个字啊，那个 psychic 那个字呢，就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的 psychic 就是魂，就是魂生命啊。按理讲，这个心理学就是魂学。当然，弟兄姊妹，心理学的范围没有魂的那么大，魂所包括的更大。那么今天呢，人研究人的心理，那么希望在人心理上面呢做治疗，人是没有办法的。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只有基督的血，他为我们流出他的魂，拯救我们的魂啊！就这是莫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也会运用，应该运用主的救恩，要叫我们的魂得救啊！所以基督徒的日子在地上呢，就天天的魂在主面前呢，能够被更新。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这个杯里面包含的意义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主在这里讲完，主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所以波饼纪念主啊，弟兄姊妹们，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很可惜啊，我们看见这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基督教在地上呢，很多时候把这个波饼呢忽略掉了。他们所谓的领圣餐呢，一个月一次啊，有时候也轻描淡写就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是从弟兄运动开始，他们知道了这个波饼的重要。因为什么呢？你波饼纪念主，就等候神的国度来到啊。所以这个聚会是非常重要，这跟主的再来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说呢，我们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不是的，我们乃是听主的话，在主面前来纪念他。因为这个呢，是跟主的国度的来到呢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就用这么感谢主啊，这个整个逾越节啊，虽然当初看见只是一个简单的他们在那里过节的一个活动，但是因为主的缘故，使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变得非常的不平凡，并且变得具备了非常丰富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他来了，他把旧约犹太人神给犹太人一个重要的节气的那个里面意义，真实的意义，把它完全把它显示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逾越节啊，是里面有这么丰富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我们也感谢主，他成全这个节气里面神所定规的一切。今天他成了我们灵里面深处的满足，成我们的享受啊！我们为着这个要满心感谢主。那我想我们再交通一个点好了啊，就还有点时间了。我们讲这个编号第173号啊，我就说呢，这个主耶稣靠近逾越节的时候呢，主的心是很沉重的。主在这里所做的，跟他们所讲的事物啊，那么在主的心里面呢，感觉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沉重，因为呢已经靠近这个十字架了。但是门徒们知道嘛，门徒们跟随主啊都是糊里糊涂的啊。我常常感觉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很多时候都是糊里糊涂。将来有前面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你能感觉到吗？像这一次这个 coronavirus 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新冠病毒发生的时候呢，我看大多数基督徒心里面对这个事情呢也没有什么好像觉得很重要或者什么严肃，对不对啊？我们只觉得说哦，我们要躲避这个，小心不要染上了啊。那么世界上人呢整天在那忧虑啊，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完全不知道。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跟世人一样，我们也糊里糊涂的度日啊，我们只是小小心心的度日啊。那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有一些的认识啊。虽然神的这个审判到底后面所带来的结果是怎样，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至少你要被主的话提醒啊，因为圣经中讲到这个瘟疫的时候呢，是有特别的一个意义的啊。我们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了，主说这些可能是灾难的起头啊，所以呢，多少在我们里面要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就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但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满心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是你糊涂的百姓，我们像羊一样的，我们知道的很少，什么都不懂，对不对？我们跟在你旁边糊里糊涂的，那么前面到底要发生什么大事我们也搞不清楚，是吧？但是我们晓得时候已经来到末了啊，天上神知道，天使也知道，这个时刻已经是靠近结束的时候，是很严肃的一个时候，对不对？但是你看见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反应呢，我们好像还在睡觉呢，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所以感谢主，他作为大祭司在宝座上到今天还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愚蒙祷告。我们得承认，弟兄姊妹，即使我今天读很多圣经稍微明白一点，我也承认我还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啊。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心智，就说主啊，有你的同在就够了，有你就够了，我们愿在你的手中接受你的带领啊。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那求你呢保守我们不犯错。但你看这个时候门徒们在这里呢，主耶稣都要上十字架了，他们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呢？他们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呢，对不对？这里说门徒们起了争论啊，在逾越节的筵席上他们争起来了，本来吃得高兴的，那么主耶稣都在那里讲到了这个神的国度了，他们呢就起了争论啊，因为 这个173特别是接着路加福音这段下来的，我们刚刚看读过前面那一段，对不对？主拿起杯来祝谢，讲到神的国度，结果他们就一听到这个国度啊，大家就争论了。哇，争论什么呢？争论你们中间的哪一个可算为大。哇，弟兄姊妹们，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也是犯这个错误，我们在十字架的跟前争论谁为大。他们已经靠近十字架，但他们还在这争论。所以弟兄姊妹们，人实在是很可怜啊。这个主耶稣就对他们说的，外邦人有君王主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理他们的被称作是恩主啊，这是世界人的态度，你今天还要在那里争谁为大。弟兄姊妹们，这是堕落的天性啊。我们很多人呢在教会里面这个都喜欢呢希望自己呢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啊。我从年轻时候蒙恩得就是这样。以前呢我常常看见一些，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有一些人呢啊，他们是这样。当然也有很多非常好的弟兄们，他们很隐藏自己的。有的人不是这样，恩赐很大啊，讲起道来很感动人，但是呢一直的自以为自己很大。就像保罗讲的，自高自大，这是人堕落的一个天性啊！稍微被别人藐视一点了，哇，就难过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要做羔羊的跟随者，你必须微小自己。主耶稣在地上都微小自己，对不对啊？那么世界上的人他们会争论谁为大啊？那么叫别人称他为恩主，对不对？但主说，但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弟兄姊妹们，主的这一段话是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但是呢在我们往往在我们身上看不见这个时机，但在主的身上是这样的啊。所以如果你我真正做主的跟随者，我们应该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算不得什么啊！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是有雄心大志啊，被他激发的，将来要做大工，要怎样成为一个有名的，成为属灵人，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愚昧啊，看不见这个情况。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做了这个美好的榜样。弟兄姊妹，只等到有一天主开我自己里面的眼睛，我看见神比万有都大，哇，这感觉我们的微小渺小啊，算不得什么。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你有什么觉得伟大？你今天拥有这点知识，弟兄姊妹，很可怜的。今天有人有点学问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拥有一些知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太可怜了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个可怜的罪人呢。神能拣选我们，这都是他大怜悯呢。那么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思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完全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一直要争自己为大，所以他把他这个败坏的性质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了，主耶稣都要上十字架了，门徒们还在这里争论谁为大。你读这段话不觉得可笑吗？觉得真的是觉得很可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笑他们，有这些败坏的天性呢，都在我们人的里面啊。所以呢，你里头要为大，你要像年幼的；你要做首领，你要像服侍人的。那么呢，我们不是要在那坐席的，我们是要做什么？要服侍人的。所以呢，主说：“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你们要争谁为大吗？主说：“我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何等伟大！但是他 隐藏他的自己。所以我们感觉啊，越靠近十字架，弟兄姊妹，越显出人性的败坏啊。这里已经给我们看见，不仅那些大祭司、宗教人物是这样，主耶稣的那个门徒犹大是那么败坏，这连现在呢，其他十一个门徒呢显出来的也是，对不对？这就告诉我们，越靠近十字架，就越显明我们人的本性；越靠近十字架，就越显出主的生命的荣耀、美丽和伟大。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救恩啊！若是没有十字架的救恩，你我今天呢，弟兄姊妹侍奉主却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啊。那么下面的主有一段话呢，对他们是很大的一个激励啊。他说呢，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啊，弟兄姊妹们，主一面责备他们，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你看见主也在这里激励鼓励他们，这个就是十架的灵啊。我们的主的度量是何等的大，你想想看那个情况，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呢，他们在那争论你，你是不是叫你很失望的，对不对？怎么搞到了这个时候，这么紧要的一个时候，你们还在争论，那么主要责备他们了，对不对？主怎么会反而回头过来称赞他们呢？你就看见什么叫十字架的灵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很多懂得十字架意义的人跟随主人学十字架功课，但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弟兄姊妹，不容易啊！对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来讲不容易。主在这里说啊，我在试炼之中常和我同在，就是你们。主受过很多的试炼，门徒们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跟随主，所以这个也给主带来安慰啊。他们没有离开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虽然我们糊里糊涂的，我们有败坏的天性，有时候也做得不够好，但是呢，你不要离开主啊！虽然呢，这个光景不好，你还是不离开主，主会感激你的，就像门徒们一样啊！主在这里呢，很感激他们的这样子啊。主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哇，主预先的看见这些门徒们将来所要得到的那个荣耀啊。所以主没有光看见他们的败坏，我想这个也是属灵的眼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常常讲这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啊，我们很不好看的，但是有一天要变得好看，因为神的工作要把我们带到完全。所以主耶稣呢，用永远的眼光看他们啊。主说他们要得国，我要把国赐给你们啊。他说正如父赐给我一样。哇，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难以想象啊，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说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那并且叫你们坐在我的国中啊，坐在我的席上一同吃喝。我们能想象吗？有一天我们跟主一同坐在筵席上面一同吃喝，那是何等的荣耀啊！但我想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感觉不到，对不对啊？我们读这个话，我们也不觉得好像很真实。但是呢，主的话不会改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负责的就是你好好的跟随主啊，不管你好啊不好，你要跟着主，跌跌爬爬的，你还是要跟随主啊，在患难中。啊，不离开主，不离开主，啊，并且有一天怎么样，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特别这些门徒们，啊，将来他们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将来主要叫他们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想那天啊，门徒们被主这么一责备，他们一定一定很惭愧，但是主后面这一段话。恐怕叫他们非常的惊异啊，他们将来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荣耀，难以想象。但弟兄姊妹，这就是那天在逾越节的筵席上 最后的一个晚餐上面，主在那里一方面表现了他无限的慈爱、宽容和伟大的度量啊，那么一方面给门徒们一些的修正，一方面也给他们一些的鼓励。所以弟兄姊妹们，那天晚上逾越节的晚上，对门徒们来讲有非常不同的一个意义在。所以等到他们后来蒙恩得救，再回头写这一段时候，他们就知道了，想起主的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今天呢，那么主还没有回来，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降临，但愿这些话已经在我们里面成为亮光，能够帮助我们啊，我们不仅享受主做逾越节的羔羊，享受他的丰富。弟兄姊妹，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活在主的跟前啊，让我们真是做羔羊的跟随者。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这段话呢就交通到这里啊。那么愿主印着这些话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带来更多的祝福。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在你的话语跟前彼此有交通，我们承认我们的悟性还不够那样的明朗，所以对你的话的认识还是十分的肤浅。但是就这一点点的认识，主啊，我们已经知道你为我们的牺牲是何等的大，你所做的是何等荣耀的工作。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里面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祝福。但愿我们一周一周在你面前，在饼杯跟前享受你，我们也能够更多明白这个逾越节的意义，让我们能活在其中，让我们学习吃你喝你，也能表现你的自己。主啊，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做羔羊的跟随者，能够卑微的跟随你，学习背十字架，也学习这样的功课。主，你怎样当日对待这些门徒们，但愿主的恩典慈爱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也学习有度量来看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这个恩典实在太宝贵了。主啊，愿圣灵真理的灵一直的把这些话作为亮光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在天天的生活中跟随这个光，活在你的跟前。谢谢你晚间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晚上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啊，简短的报告一下哈，这个调来的主日啊，那么是玛丽跟金台弟兄两位弟兄他们有分享，请弟兄姊妹啊为着我们的弟兄们祷告。我深深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非常需要主的话语啊，因为你看见这些外面的这些因着这一个肺炎所发生的问题啊，这个全世界都在熙熙攘攘的，多少的这些信息，多少事，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都容易受搅扰啊。那么只有主的话把我们引到主的跟前，所以我们多需要主话语的安慰、鼓舞和激励。所以我们祷告，愿主使用我们两位弟兄做他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么呢，能够对着弟兄姊妹们那有些话语上面的供应，一些的劝勉。所以请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好好祷告。那另外一面呢，哈，也鼓励啊一些弟兄姊妹，主日没有参加聚会的人呢，鼓励他们上网，好吧？希望周遭的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能够彼此呢，在这个时候稍微联系，也给我们一点恩典，学习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希望主日早晨，那么不仅呢听弟兄们的这个信息，还有早晨要拨饼。好，我们今天讲了逾越节了。 所以一定要拨饼纪念主。如果你一个人觉得困难，或者你一个家庭觉得困难，你跟你周遭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联系一下，可能或许一起在一起拨饼啊。你自己觉得不容易，就加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自己在家中拨饼，就自己在家中拨饼。无论怎样，我们要纪念主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离神的国度的降临呢是非常的迫近啊。我们要对主说，主，我们没有忘记你的吩咐啊，我们愿意拨饼纪念你，感谢你的救恩。那么我们也等候你国度的降临，所以这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好吧？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那么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聚会。那么礼拜二晚上呢，我们仍旧鼓励弟兄姊妹，若是可能的话啊，若你可能尽量的，那么能够晚间进食祷告啊，我们需要用迫切的灵啊，虽然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披麻蒙灰啊。我们也巴望主让我们能够有点认真的祷告，虽然不敢说撕裂心肠，但是要有认真的祷告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疫情呢一直还在扩散啊，并没有停止，并且在美国特别厉害啊。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国家里面，我想我们应该有责任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啊，华盛顿州的情况好像有趋缓的现象啊。那么但是呢我还需要祷告，因为请弟兄姊妹纪念那些啊还需要去上班的啊，还有很多家庭主妇弟兄姊妹们，你需要上市场买菜，需要到外面有和别人有接触的，求主用恩典保守我们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记得诗篇91篇第一节的话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所以呢在生活中学习靠近主，保守自己隐藏在主的同在里面啊，不叫这个祸患临到任何弟兄姊妹，好吧。还有也为着儿童聚会祷告啊，这个礼拜五和礼拜天的下午都有儿童的聚会。那么最近呢，那么服侍儿童的人呢他们也是很辛苦，请弟兄姊妹纪念他们啊，能让他们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呢能有好的教材，能够和弟兄姊妹相互勉励。那么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在病痛中的啊，我们特别求主纪念，请弟兄姊妹继续为着灵环弟兄祷告啊，也纪念在加州的陈浩弟兄啊，还有周静的爸爸啊，那个周元初弟兄啊，在中国大陆他也得到癌症，膀胱癌。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亲戚们也不能够去照顾他，所以我们纪念我们的弟兄啊。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一些软弱的呢，求主纪念。那么也请弟兄姊妹啊特别纪念在 New Jersey 的一些弟兄们，因为弟兄们打电话来告诉我有好些弟兄姊妹得到这个肺炎啊。我知道的，我认识一个很熟悉的弟兄，他也得到，现在一直在啊还在 emergency 的那个 room 里面在医疗。所以这个时候啊，也请弟兄姊妹大家多多的保重啊。好，我想晚上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晚安啊，再见。